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大家。
好高兴再次能够见到大家。
很多都是老朋友。
好多都是老朋友了。
啊，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刚才啊已经读过一段的经文，特别讲到在出埃及记的那个四十章。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一段经文，特别讲到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
那个就讲到神的荣耀在会幕之中彰显，
讲到神的荣耀在会幕当中彰显。
为什么我讲这一段？
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来讲呢？
其实主要的是思考到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建的是会幕，
主要是思想到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他们要建立这个会幕，
后来进了迦南地建的是固定的石头建的圣殿，
后来他们入了迦南之后就建造一个固定的用石头做的圣殿。
那当然了，他以色列王国以后呢，那个圣殿就没有了。
但后来当以色列亡国之后，这个圣殿就没有了。
那个现在我们去以色列去这个看这个圣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面墙。
我们现在去以色列看那个圣殿的时候，只看到那个内墙。
所以没有圣殿了，
已经没有圣殿了。
但是那个神的殿在哪里呢？
那神的殿究竟在哪里呢？
圣殿已经不是居在一处一地，
圣殿不一定要有这些物质的处，这些
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圣殿在很多的地方，
圣殿在很多的地方，
神的殿也在这里，
神的殿也在这里。
那神的殿我们建造的时候面对的很多的困难，
当我们建造神的殿的时候会面对很多的困难。
那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思想应该怎么做？
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怎么去面对呢？
那我们要先思想的是，我们先看看第一个会幕是用布做的，那个会幕他们怎么建起来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会幕是用布做的会幕，他们怎么样起这个会幕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会幕的建成呢，从三十五章一直到四十章，就是讲述了以色列人建的第一个会幕在西乃山下建成。
出埃及记的三十五到四十章就是讲到他们第一个会幕在西乃山上面那里建造。
建完了以后呢，三十九章的时候，这个摩西就检查这个会幕。
他们建好之后呢，摩西就在这里检查这个会幕。
会幕是神指示他在怎么做怎么做，完了以后就建成的。
这个会幕是神指示摩西要怎么做怎么做的，所以跟着做了之后就完成了。
所以摩西和亚伦他们祭司就一起来验收，是由神人之间的中保来验收的。
所以摩西和亚伦祭司在那时候就作为神的中保就来到验收，
最后由神人之间的中保来祝福，
最后由这个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来祝福。
那是记载在三十九章的最后，
这个记载在三十九章的最后。
祝福的是什么人呢？
那祝福是什么人呢？
祝福的人第一个人是奉献材料之人。
第一类人就是奉献材料的人。
那个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在团契里面就开始讲过，在创世纪里出埃及记里面奉献材料的人是什么人呢？是每一个会众，当时出埃及的所有的以色列会众。
昨天我们在团契里面已经讲过了，当他们要奉献这些材料的时候，是哪些人奉献呢？就是那些出埃及的所有这些会众。
那些材料特别贵重啊，
那些材料是特别贵重的。
有金银，有贵重的器材和布匹，
有金银，有会众那些器材，也都有一些很漂亮的皮。
那些东西当然一定是他们出埃及时候从埃及人家里要来的。
那些物件当然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由埃及人那里手中拿回来的。
他们没有觉得啊，这是我好的宝贝，从来没这个做奴隶从来没见过，终于有了。
他们不会觉得说我从来做奴隶的好难得有这些东西，所以一得到呢，我一定要拥有住它。
他就没有不拿出来，还是愿意奉献在神的面前来建造会幕。
他们没有将它收起来，却是很愿意的奉献出来建造神的会幕。
所以神人之间的中保摩西就为这些奉献的人祝福。
所以作为神人当中的摩西，他就为众人来祝福。
还有什么？为什么人这个祝福呢？就是那些工匠祝福，
就为那些工匠来到祝福。
哎，那些工匠和带领者受神的启示，知道怎样建造，他们就一起齐心尽力的去建造。
这些工匠这些带领者知道神的启示，又说应该怎样做，于是他们尽心尽力的跟着去做。
还有什么呢？还有参与的个人每一个的工匠。
还有什么人呢？就是所有参与的每一个工匠。
你知道那个工匠，那个摩西讲东西只能讲个大概，但是神启示工匠他做的样式完全满足神的要求。
大家知道当摩西告诉他们的时候只可以大概告诉他们听，但当他们实际做的时候就有神带领他们很仔细地做得很好。
最后还祝福谁？
最后还祝福什么人呢？
祝福那些带着材料过来的那些人，
就是
搬运的人，
祝福带着所有材料那些海运那些人。
Yeah, 最后因着他们这些所有的人一起的工作，今天神的会幕就终于建在神子民的中间了。
所以最后因为他们这么多人一起所做的工作，终于可以敬拜神了。
哎，所以他们的敬拜从此就可以开始了。
所以他们敬拜从此就可以开始了。
那下面到了四十章的时候，
后面到了四十章的时候，
那会幕就检查完了以后就终于立起来了。
会幕终于是建立起来了。
立起来是什么日子？
立起来是哪一日呢？
圣经里告诉我们第二节说是正月初一日。
圣经在第二节告诉我们是正月的第一日。
啊，这个哪个正月？
这是哪个月呢？
第一个月。哪个第一个月？
是什么的第一个月呢？
是第二年的第一个月。
第二年的第一个月。
哎，是第二年第一个月。那个意思就是讲怎么样，以色列人出埃及十九章里讲满了三个月那一天，到了西乃的旷野，到西乃山下。
这个第二年的一月，也就是给我们看到他们经过了一年的时间，现在来到西乃山那里了。
不是，他是走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是从埃及走了三个月到了西乃山下。
他们是行了三个月就去到西乃山那里。
那结果呢？所以以色列人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准备会幕的建造，
九个月的时间去准备来到起这个会幕。
Yeah, 所以他会幕真正建成了，
所以会幕最后终于起好了。
后来在民数记里我们看到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过了又过了一个月，神要求摩西数点以色列百姓。
民数记后来给我们看到又过了一个月，即是第二年的第二月开始，他们就数点民数。
民数记第十章里边告诉我们，第二年二月二十日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
是民数记那里告诉我们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神就带领他们离开西乃山。
其实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待了不到一年。
其实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那里留了 不到一年的。
那在西乃山下干什么？
那西乃山那里做什么呢？
西乃山下就做了两件事。
在西乃山下做了两件事。
摩西与神立约，代表以色列人与神立约。
摩西代表以色列人同神立约。
拿了两块法板回来。
攞咗两块法板落嚟。
但是那两块法板摔碎了，完了再拿两块。
但当然佢后来好嬲打烂咗，咁就再去攞过。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
呢个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造了一个会幕。
就系做咗一个嘅会幕。
会幕代表什么？
会幕。
代表什么？
是代表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继续讲。
那我们以下就来看看了。
立起会幕是这里面，刚才这里前面的四十章前面就特别讲到要分别为圣。
建立这个会幕前面就讲到了，是为了要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有这个什么意思呢？
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呢？
有地方，这个会幕站的地方分别为圣。
有指到在地方上，就是这个会幕所在的地方分别为圣。
会幕里所有的东西分别为圣。
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分别为圣。
会幕里参与的这个服侍的人分别为圣。
在会幕里面参与服侍的人都分别为圣。
所有那些人的行动 分别为圣。
所有呢啲人佢哋做嘅嘢都分别为圣。
诶，请问你们坐在哪儿呢？
问题出喺边度呢？
你们坐在哪？哦，你们坐在这个，南加州洛杉矶市，对吧？
咁我哋而家坐喺边度呢？我哋坐喺美国南加州洛杉矶市。
西区哈。
我哋西区。
靠海边近一点。
比较靠海边近啲。
不是。
唔系。
你们坐在神的殿中。
你哋坐喺神嘅殿中。
刚才说什么？
头先话咩啊？
这个地方就怎么样？当敬拜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怎么样？分别为圣。
头先嗰度讲到啦，当我哋敬拜嘅时候，嗰个地方就被分别为圣啦。
那结果里边这些桌椅板凳就是什么？
咁里边嗰啲板凳结果系咩嘢咧？
分别为圣。
都分别为圣。
那你们坐在下边呢？
咁你哋坐喺下边嗰啲？
哎呀，你说我坐在下边多舒服。
我坐喺呢啲有垫有垫嘅凳，好舒服。
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坐在那里，你是分别为圣，敬拜神。
但系唔好忘记，你坐喺嗰度，大家系分别为圣喺度敬拜神嘅。
大部分坐在下边的是看着那些服侍的人在上边跑来跑去。
大家坐喺下边咧，大部分人都系喺度睇我哋上边啲人咧走嚟走去。
那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
觉得同我冇乜关系。
你看他们控制的那是他们的，他做不好，但是骂他们。
他们控制音响那些是他们的事，做得不好我们要批评他们。
对对，那个什么主席读经读错了一个字，那这你看他的问题很严重。
如果听到主席读经读错一个字，大家就说他这个错得很厉害。
对啊，那跟我们没关系。
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不是。
不是啊。
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坐在下边的还是站在上边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分别为圣。
不是这样的，无论我们坐在下边或者站在上边，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被分别为圣。
当你分别为圣之后，
当你分别为圣之后，
神的荣光就显现了，
就神的荣光就出现了。
哇，神的荣光显现，请问谁看见过神的荣光？
神的荣光真的很犀利的，请问我们哪个看过神的荣光啊？
我跟你讲，这个在历史上有人看见过。
我告诉你，历史上是有人看过的。
对不起，你我在这个世上可能看到的机会非常不太可能。
对不起，你和我呢，在世上要看到神的荣光可能不是那么可能了。
别担心，有一天我们都会看见。
但不用担心，有一天我们都会看到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神的荣光降临带来的是什么。
我们要看一看当神的荣光降临的时候代表了什么。
圣经四十章三十四节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满了帐幕。
圣经呢度四十章三十四节嗰度话，耶和华嘅荣光就充满咗会幕。
哦，就是那个把这个帐幕哈都立好了，什么东西都做好了，刚一立好，结果怎么样？哇，神的荣耀从天而降，充满帐幕。
所以神嘅呢个帐幕一做好之后，就神嘅荣光就即刻嚟充满咗呢个嘅会幕。
哇，那个充满的那个荣光是可见的。
那个充满的荣光是看得到的。
这个不是就那几个干活的人看见，
不是只是那几个在做事的人才看得到，
全以色列会众都看见了，
是全体这些分别为圣的会众都看到的。
哇，那些会众看到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感觉到心潮澎湃，激动得不得了？
当这些会众看到的时候，当然非常兴奋，心里面情绪澎湃。
他们没想到，你知道他们多有福的人呢、看到了应该紧紧跟随神，对不对？
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几咁有福的人，看到神的荣光应该就紧紧的跟随神、
应该就特别相信神，好依靠神，对不对？
应该是个别的都去相信依靠神、
这么有福的人最后都死在旷野。
但很可惜，这些有福的人最后都死在旷野。
你看神的荣光充满，
大家看看神的荣光充满了
帐幕。
帐幕
后来当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奉献圣殿的那一刻，神的荣光再次充满了圣殿。
后来当所罗门王重新建造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再次充满这个圣殿。
充满那个是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八章。
这个充满在列王记上第八章。
那第二次以色列全会众全部的以色列人在山下看着奉献圣殿的时候，荣光充满。
这个是以色列人在山下看到神的荣光是充满了这个会幕。
请问他们看着充满完了以后，他们是不是说我们发誓世世代代跟随神？
请问大家，当我们看到神的荣光之后，他们是不是发誓说我们世世代代跟随神呢？
没有啊。
没有啊。
列王记你看那个王一个比一个坏。
列王记那里我们看到一个比一个坏、
哎、那个王他们出现的问题多得不得了，
他这些王出的问题非常多。
那结果呢？
结果呢，
在以西结书中第十章第十一章里边特别讲到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殿。
后来去到以西结书的十章和十一章就再次讲到神的荣光又离开了圣殿了。
离开圣殿为什么要离开？
为什么要离开呢？
因为以色列人犯罪。
因为以色列人犯罪。
神的荣耀充满表明神的降临与以色列人同在。
神的荣光充满是表明神与以色列人同在。
那神为什么要离开？
那神为什么要离开呢？
离开就是看着这些人不顺服，看着这些人犯罪，所以神说既然这样那我就离开你们。
他就因为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犯罪离开神，所以他就离开了。
以西结书第十章，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耶和华的荣光光充满了殿院。
在以西结书第十章那里第四节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殿宇亦都被耶和华的荣耀的光充满。
完了以后呢，这是先到了门槛
完了之后呢，这个荣耀是来到门槛那里。
哎，完了以后到第十八节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
来到十八节那里就讲耶和华的荣光在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之上。
完了以后到第二十三节的时候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就是耶路撒冷城，再往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
到二十三节讲到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然后停在那里的橄榄山那里。
你看见了吗？一步步的往上升，就是一步步的离开。
我看不看到呢？神的荣耀一步一步上升，就是一步一步的离开。
神把这个意象显示给先知以西结看，
神将这个意象显示给先知以西结看，
让他写下来，
让他写下来，
读给以色列人听，
读给以色列人听，
对以色列人有个警告，
对以色列人有个警告，
你们要是不听话，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神的荣耀离开。
如果你们再不听话，最后的结果就是神的荣耀要离开你们。
那请问以色列人听了以后是不是立刻痛哭流涕悔改？
以色列人听了这个信息之后是不是立刻痛哭流泪悔改？
没有，
都没有。
所以人就是说人呢、啊、这个硬着心肠硬起来啊是不得了的。
所以可以说人的心肠硬起来呢真硬得不得了、啊。
你知道有一个就叫做什么不撞南墙不回头。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你不碰钉子你都不会回头。不撞墙都不回头。
这个下边还有一句话。
下面还有一句话。
是什么话？
是什么话？
不见棺材。不落泪，
就不见棺材就不流泪。
所以一定都是快要死的时候，他才突然间想到，哎呀，我怎么回事？
人都是到临死关头先突然间想起，点解我会嚟到咁嘅地步？
人只要活着一口气，觉得没事，还不知道明天是好是坏，先不管了，先管今天的话，人就不会回头。
当佢活着嘅时候，佢就话：，哎，我唔理听日点样啦，一日过一日，到有问题我先至去处理。
以西结的先知。告诉他们，你们神要离开你们。
以西结的先知话俾以色列人听，神要离开你哋。
结果呢？但是是不是永远的就离开不再回来呢？
那系咪永远嘅离开唔再翻嚟呢？
先知又预言在三十六章里边说，神的荣耀还会回来。
先知咧系预言喺三十六节嗰度话，神嘅荣耀系再会翻嚟嘅。
但是荣耀要回来。神的荣耀要回来是有条件的，
但神的荣耀回来也是有条件的。
这一段的经文太长，我就不读了，你们自己看。
啊，呢段经文我就唔读啦，大家自己睇。
他就是说，那个条件是什么？要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要洁净你们，洗去一切的污秽。
荣耀翻嚟嘅条件系咩嘢咧？就系神会用清水洒喺佢哋身上，叫佢洁净。
那个污秽不是一般的，我们脏了洗澡那个污秽。
啊，叫佢哋脱离一切嘅污秽，而呢个污秽唔系我哋一般所讲身体嘅污糟。
哎，那个污秽是指着我们的罪恶，神要洁净我们的罪恶。
个污秽系指紧我哋嘅罪恶，神系要洁净我哋嘅罪恶。
神要给一颗新的心。给把心灵放在我们的里面，
神要将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
哎，这是一个条件，
这个就是个条件。
有了这个条件，神的荣耀就会回来。
有了这个条件，神的荣耀就会再回来了。
后来他再一次也预言神的荣耀要回来。
神再一次预言他的荣耀要回来，
那就是以色列的荣光从东而来，这是四十三章里边讲到的。
就以色列人的荣耀在哪里来的，就是在四十章那里所讲的，43章那里所讲的以色列书。
完了以后呢，人的荣耀从东朝东的门照入殿中，要进入了。
所以怎样再回来呢？就是神的荣光要在朝东的圣殿那个门那里就回圣殿。
最后神的荣光充满了，再一次充满了圣殿。
然后最后神的荣光再一次充满了圣殿。
他就说，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
神就说，我要这个是我的宝座，是我脚掌所踏之处，我要住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直到永远。
但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虽然我离开了，但是我有一天我再次回来，满足了所有的条件，我再次回来的时候，我会永远住在神子民的中间。
神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离开了，但有一天当大家这些条件满足了之后，我就要再回来，永远住在你们当中。
所以到这个以西结先知的书的预言就讲完了。
所以以西结在这个他的书里面的预言讲完了。
但是别的先知讲到神的荣耀，更大的荣耀会出现。
但有另外的先知也都再次讲到神一个更大的荣耀会出现。
那是哈该书里面所讲到的。
这就是哈该书里面所讲到的。
他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个殿满了荣耀。这个是万军的耶和华所讲的。
第二，最后边继续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然后后来他再讲，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那个意思就是说，会幕，摩西时代的会幕，神的荣耀你看到了啊，你觉得还不错啊。
就是说当摩西那个会幕，神在那里的荣光，大家觉得都已经不错了。
那个所罗门时代圣殿的荣耀很多人都看见了，也觉得很好。
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那里神显的荣光大家都看到，也都觉得很好。
但是哈该先知告诉说，不，后来的荣耀更大。
但哈该先知就说，不是，后来的荣耀会是更大的。
但是指的是什么荣耀？
咁佢究竟指咩荣耀呢？
哎呀，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难的理解。
这个是不容易了解的件事。
刚才说圣殿的荣耀，神的荣耀离开圣殿。
首先我哋话神嘅荣耀离开咗圣殿。
那后来那个荣耀再次回来。
咁后来呢个荣耀再翻嚟。
那个先知说进这个殿的荣耀更大。
然后先知就话进入呢个殿嘅荣耀系比以前更大嘅。
那是哪个圣殿？
咁点样解释呢？
哎，这个是个难题。
呢个系个难题。
哎，曾经有一次，
曾经有一次，
我到亚洲去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就是闲聊的吃饭闲聊的时候问我，
我同一啲老弟兄喺度食饭倾闲偈嘅时候，佢就问我，
他说那个请问那个，听说你是从美国来的？
我听讲你喺美国嚟嘅。
我说是从美国来的。那我们这儿有人传说，你们美国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爱主。
我哋都有人传说话，你哋美国嗰啲弟兄姐妹都非常爱主
啊，包括你们哈。
包括你哋
啊，他们说呢，因为圣经预言说，这个殿拆毁了以后，我三日后能把它建起来。
佢话因为圣经讲过呢个殿我拆毁之后三日之后我要建造起嚟。
那三日之后建起来，现在科技建起三天建一个房子不成问题。
根据而家嘅科技发展咧，三日起一间屋起个圣殿唔系问题嘅。
啊，所以听说你们美国爱主的基督徒把那个材料都准备好了。
听讲你美国呢啲爱主嘅基督徒都将嗰啲材料准备好啦。
啊，那些大石头都准备好了。
大石头准备好啦。
完了，那个每一块石头都已经放好了，完了放在美国中部的那个沙漠里边。
嗰啲每块石头咧都预备好啦，放喺美国中部嘅一啲山坡里边。
有一天突然间耶稣降临在耶路撒冷。
有一日耶稣突然间降临喺耶路撒冷嘅时候，
那以前用电报，现在连电报都不用了，打一个电话就行。
以前有电报，不过而家就打个电话就得。
完了，结果呢就动用美国所有的飞机，大家都不许坐飞机了，把飞机都那个椅子都拆了，完了就是每一架飞机运一块大石头。
就动员美国每一架飞机运一个大石，
完了全国就全都运到那个耶路撒冷，
一起去运到耶路撒冷嗰度。
完了三天把它组装起来，
三日将佢再起翻。
是不是有这样的？
系咪咁样咧？
有没有？
有冇啊？
哇！后来我就跟他说啊，我说弟兄啊，如果有的话，我跟你说，我临死之前不一定等到耶稣来。
我就同我弟兄话：弟兄啊，如果真系有嘅话咧，我谂我喺临死之前可能都未等到耶稣翻嚟嘅。
我等不到耶稣来的时候，但是我一定要去摸一摸那个圣殿那个石头，对不对？
但虽然等唔到耶稣翻嚟，不过我都好想摸一摸呢个圣殿嘅石头。
但是，请问圣经有一句话，
咁但系圣经有一句话咁讲吗？
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必再建起来。
耶稣话：你哋所拆毁呢个殿，我三日将佢再起翻。
请问后边半句话是什么？
大家记唔记得耶稣跟住讲嗰句说话系乜嘢咧？
考一下你们，后边讲的什么？
大家考一下你哋后边讲咩啊？
都不会啊，麻烦大了。
大家都唔识啊？
赶紧上神学院。
大家要去神学院啊？
那个后边约翰有一个补充，
后边
约翰，这是约翰福音的那个写的那个约翰有一个解释。
约翰有个补充，
他说这殿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就特别话这个殿是指耶稣基督的身体。
那我这么一讲，那老弟兄看着我半天，他说哎，好像也有道理。
当我这么讲的时候，那个弟兄就有点惊讶，然后听一听话，好像都有道理。
那殿是什么殿？
所以个殿是什么殿啊？
耶稣基督的身体，
是耶稣基督自己。
耶稣自己他升天了，请问那身体还有吗？
耶稣自己已经升天了，咁仲有咩？
那殿好像已经不在了，
所以地上的殿好像已经唔喺度啦。
完了以后，以西结书他在这说：我出到门殿外，殿殿的门下有水往东流。
呢个以西结书咁样话，我去到殿外就见到啲水往东流。
这水往东流，流到哪里了？流到死海。
你流到边度咧？流到死海。
使水变甜，
就将嗰啲死海嘅水变咗就甜啦。
我们只这个提问，这个水是真的让死海变甜吗？
我想问大家，这个水系咪真系将死海嘅水变咗甜呢？
他说，这条河的两岸有很多的树木果子。可以这个做食物，叶子可以治病。
呢度话个海嘅两边，
河的两边，
水两边仲有好多嘅树木，结好多果子可以作为食物嘅。
但是这个景象后来有一个景象跟它非常相似的描写。
但呢个景象，大家知唔知道？后来亦都有一个好相似嘅景象嘅描述。
约珥书说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由大溪河有水流出来，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
约珥书后来就话啦，嗰日都有犹大嘅溪水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嘅殿中流出来。
那个意思就是说，从神那里流出赐人生命的水。
意思就话从神嗰度流出使人有生命嘅水。
启示录里边特别讲到
其实里面特别是讲到
我未建城内有殿，
我们会建成这一切，
那个城就是从天而降的新城耶路撒冷。
这个城是我所建的，就是将来新圣城耶路撒冷。
他看见了以后，他发现城里没有殿。
他看到之后就看到这个城是没有边，
没有圣殿。
看到这个城里面没有圣殿的，
没圣殿。但是他知道一件事，他说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神的殿。
但他就看到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城里面的殿，
并且那里边有神的荣耀光照，
并且在那个城里面有神的荣耀在光照。
所以刚才我一上来就讲他们看得见了，你别用羡慕。
所以刚才说了，他们看到，大家不要羡慕。
因为有一天我们都看得见，
因为有一天我们都会看到的，
并且我们看见的更真实，
并且我们所看到的更真实。
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为了照顾他们的眼睛，怕他们眼睛那个亮瞎了。
当时他们看到的是为了让他们眼睛稍微看看。
但是有一天我们看到的是用属灵眼光看到，绝不会让我们的眼睛瞎。
但有一天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用属灵的眼睛看到它是不会叫我们盲眼的。
所以在这里，他在这里，天使又指示我说，城内街道当中一条生命水的河。
这里又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城内有电全能者，只是我家里上有一条生命河，生命水的河。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来。
看到了吗？
大家看得到呢？
前边讲的和后边讲的是一模一样，
前面所讲和后面所讲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一切，我们就来看一看。
所以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
当荣光充满的时候，摩西不能进会幕。
当荣光充满的时候，
摩西不能进会幕。
摩西不能够进到会幕里面的。
当荣光充满圣殿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圣殿的时候，祭司不能够站立供职，要退后。
当神的荣耀充满着所罗门王所建那个圣殿的时候，祭司是不可以入到里面。
因为神的荣耀一充满的时候，人就不能靠近。
因为当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人都不可以靠近。
但是有一天列国要在新城耶路撒冷里面怎么样，在神的荣耀的光里边行走。
但有一天列国要在神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的光里面来行走。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一件事，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
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中间，人的中间，什么目的？
所以神的荣耀充满在人的中间有什么意义呢？
出埃及记告诉我们，那是表明神的同在。
出埃及记都告诉我们，是表明神与人的同在。
神的同在不是在什么地方呢？不是在条例之中。
人与神与人的同在不是在哪里呢？不是在人的条例之中。
因为神给以色列人很多律法，
神给以色列人很多的律法，
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
神说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
对，所以神的同在不在这个条例之中。
神的同在不在这些的条例里面。
神的同在不在规矩之中。
神的同在不在这规矩之中。
神的同在不在审判之中。
神的同在也都不在审判之中。
神的同在不在禁令之中。
神的同在不在禁令之中。
那神的同在在哪里？
那神的同在在哪里呢？
神的同在是在可见的物品的表示之中。
神的同在是在一些可见物品所表示的东西当中。
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圣殿里边有很多的物品。
因为圣殿里面有很多看得到的物品，
有约柜，
有约柜，
有金灯台，
有金灯台，
有祭坛，
有祭坛，
有洗涤盆，
有这个洗濯盆，
有陈设饼的桌子，
有陈摆陈设饼的台。
每一样东西都是一种的表示，
每一样这些物品都是一个的表示，
都有属灵意义的表示，
都是有属灵意义的表示。
所以神的同在在这些表示之中，从这个与以色列人同在，
所以神的荣耀就在这些能够表示的东西的物品当中显出他与以色列人同在。
神的同在在可见敬拜的活动之中与以色列人同在。
神的同在是在那些可见的敬拜的活动当中来显明出来。
神的同在成为他们生活范围的中心。
神的同在成为了他们生活范围的中心。
为什么？因为会幕建在以色列安营的最中间。
为什么呢？因为会幕是建筑在他们以色列人安营的最中间的地方。
那个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围着会幕来安营。
所有以色列人都是围着会幕来到安营的。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景象？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景象？
差不多200万的以色列人，大人孩子乱哄哄的，但是呢在这个平原的这个旷野的地方一起安营。
大家能够想象差不多200万的大人，他们在这个平原里面那里来到安营。
安营的时候白天看见那个云柱在中间。
他们安营的时候日头就见到这个云柱。
那晚上的时候那云柱里边还有火在那闪动，那就是变成火柱。
在夜晚呢，在这些云柱当中，他们看到有火，就有这个闪动。
哇，你知道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要开那个 night light， 就是那个一个小灯，是不是？
那我们夜晚呢，通常都要开一个灯来才能看到东
西。哇，以色列人在晚上的时候还有灯看呢。
以色列人呢，夜晚还有灯看的。
这多棒呢，
多厉害呢，
生活不得了哎。
这非常很幸福的。
以色列人天天看见神的荣耀在他们的正中间表现出来。
以色列人是日日看到神的荣耀在他们中间来表现出来的。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旅程第一部分就结束了。
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旅程第一部分就这样完结了。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在民数记记载的中间开始，
在民数记记载里面的，
他们开始离开西奈山迈向应许之地。
他们就开始离开西奈山迈向应许之地。
好，讲了这么多，有一点神学性的跟你们分析。
讲了这么多，想从大家有少少神学的分析。
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呢，今天神的殿在哪里。
那我来讲一讲了，那今天神的殿在哪里呢？
那你们都是老基督徒，我当然知道了哈。你们都非常的给我能够标准的答案，神的殿在哪里？不只是心里，在这里。
我基督徒应该都可以给到我一个标准的答案，圣殿在哪里呢？就在这里。
那当然了，是心里是肯定的了。我们也是圣灵的殿。
当然我们心里面可以很肯定，我们就是圣灵的殿。
那个每个人都是圣灵的殿。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
那是不是我们就既然圣灵的殿，我们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是圣灵的殿，那我们就去到哪里就
那礼拜天就不用来教会了，
就都是神的同在，那礼拜日不用来聚会了。
就像疫情一样，我们坐着喝着咖啡翘着腿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敬拜就可以了。
是不是好像前几年疫情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家里很叹世界，坐在沙发上拿着杯咖啡对着电视这样来敬拜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
理论上是可以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但是有个问题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这几年的疫情就把人慢慢的心 都散掉了？
大家有没有留意这几年的疫情慢慢将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散了？
有的时候无形的电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非常的正确。
我们说无形的电在我们心里，对不对？很对。
但是有的时候需要有形的电来让神的子民一起的聚集。
但有时候我们需要有形的殿，让神的子民可以一起聚集。
聚集在一起干什么？
聚集一起做什么呢？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首先神召聚以色列人来到旷野干什么？
首先神召聚以色列人去到旷野究竟为了什么呢？
神召聚以色列人来到旷野就是让他们做第一件事。圣经出埃及里讲得非常的清楚，
神带领他们去到旷野，神要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埃及记得很清楚了，
就是让他们来敬拜我，
就让他们来敬拜神，
来服侍我，
来服侍神。
哎，所以以色列人就每一个人都好像祭司一样，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服侍的。
所以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像祭司咁样来到神嘅面前嚟服侍。
嗯，当然，现在神的子民不只是以色列一个小民族了。
当然，今日神嘅子民已经唔单系以色列一个小嘅民族。
所有认识神、信靠神的人，都是神的子民。
所有认识神、信靠神嘅人都系神嘅子民。
哎，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来到神的面前干什么？第一要用，就是重要的事，就是要敬拜他。
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最重要要做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要敬拜神。
所以敬拜是基督徒生活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敬拜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呢，当然很多人来到教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目的。
当然很多人来到教会可能都带着不同的原因。
啊，咱就不说那个外边不认识神的人来到教会来到 那些人的目的了。
啊，我们不提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来到教会的原因。
就说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基督徒吧。
就讲我们在座的已经信了主很久的老基督徒。
为什么要来教会？
我们为什么来教会啊？
很多的时候想碰见一些老朋友。
啊，因为想在这里见一些老朋友。
哎，你没看进来的时候就说 Hello， 好久不见。
大家见到很多时候我们入来就对某人去打招呼，啊，好久没见。
那个一会儿聚会结束以后我们去哪吃？
为什么就完了我们一起去哪里吃饭呢？
听说哪里下个礼拜有大减价。
听说在哪里下个礼拜有大减价。
哎，你没看我们都在聊这个什么？
大家发唔发觉我其实都喺度倾呢啲咁样嘅事嘅？
那下个月到哪儿去玩？
下个月你喺边度玩啊？
所以大家我们就是在这里聊天，也没有什么不好。
咁所以我哋喺度大家倾闲偈，其实又唔系话有咩唔好嘅。
那个你知道，你们教会刚才我在这做的时候，感受到还挺不错的。
大家。知唔知道？头先我坐喺呢个教会当中，感觉上都算系唔错嘅。
为什么呢？有的教会啊，它问题很严重。
有啲教会嘅问题好严重啊。
为什么在聚会开始之前，它的那个声音特别大？
在聚会之前呢，大家嘅声音特别大。
那干什么呢？那儿在聊天 ，hello hello， 大家那是就像菜市场一样那么大声音。
大家喺度打招呼 ，hello hello， 好似就街市咁样。
最后没有办法，那个主席要这样说，大家肃静。
最后呢，个主席冇办法啦，要企出嚟话，大家肃静，
请大家肃静，
请大家肃静，
开始崇拜。
我哋已经开始崇拜啦。
哎呀，得说好几遍。他才慢慢的那个声音降下来。
要讲几次，大家先听到，慢慢收声。
后来我听说他们最后没办法了，他们就那个把那个开始之前就先打出一个那个啊那个 PPT， 就是安静默祷。
最后大家没办法，就聚会开始之前呢，先在这个荧光幕上打出来，请大家安静祈祷。
听说好了很多。
听讲就好咗好多了。
为什么呢？因为进来一看，哦。安静默祷，人家都安静了，那我那，
咁即系大家睇到，
就是讲话也要小声一点。
啊，知道，哎，大家都安静，咁我讲嘢都细声啲啦。要
我们为什么聚集？
我哋点解喺度聚集呢？
神召聚他的子民，第一件事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敬拜我。
神话俾佢啲子民听，第一件事你哋就要嚟敬拜我。
敬拜不是光做什么，就是站在那里就是敬拜。
敬拜不一定要做什么，而是你单单来到在这里就是敬拜了。
所以我们神的子民照聚集是要敬拜的。
所以神的子民要聚集要敬拜。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神不只是让他们来敬拜，神也给他们祝福。
神不单止要求那些子民要来敬拜，神也都给他们祝福。
神愿意赐福他的子民。
神的赐福，
赐福他的子民，
是神赐福他的子民。
赐福他的子民，第一个表示就是要让他的荣光，让他们看到他的荣光，知道神真的与他们同在。
他对子民的赐福，第一样嘢就是显出他的荣光，等他的子民知道 他是与子民他的子民同在的。
今天的基督徒其实来到教会，每一个人都有的时候在那儿祷告，都求今天神继续赐福给他。
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来到教会，我们都这样祈祷，就是求神赐福给我们，
多一点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再多一点。
没有一个基督徒在那儿坐那儿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的福气太多了，求你不要再给我了。
冇基督徒话，我神啊，我呢啲福气已经太多啦，你唔需要再俾我啦。
没有一个，我相信没有一个。
我相信冇一个人系咁祈祷嘅。
都是希望，哎呀，谢谢你给我这么多，那再多一点。
大家都系会话，多谢你俾我咁多嘅祝福，再多啲啦。
神愿意不愿意赐福给人？
神愿唔愿意将祝福俾人啊？
神愿意赐福。
神愿意嘅。
神非常愿意赐福给他的儿女。
神非常愿意赐福给他的儿女的，
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赐福，
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赐福，
包括在非常的艰难的中间还应许说我与你同在与你同行，
包括在一些很困难的情况底下他应许说我与你同在与你同行。
所以这就是神与以色列民神的子民同在的时候第二个意义，
所以这个就是神同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同在的时候第二个的意义。
但我们又聚集了，我们又蒙神的赐福了。
第一我们要聚集，第二我们蒙神祝福了。
那第三个呢？
那第三个呢？
是不是我们看见了神的荣光就高高兴兴的大家一起跳舞，就在那高高兴兴的在这个屋里边就高高兴兴就完了呢？
是不是我们看到神的荣光之后就大家高高兴兴大家一起在跳舞就完了？
我最近在神学院讲课，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以色列人神要拣选以色列人给他安个家，不应该搁在那个现在的那个地方。
我有一次在神学院跟学生讲话，神要拣选的以色列人不一定要在现在这个地方的。
你知道应该要是我偏心一点对以色列人啊，我要是拣选以色列人就是给他安哪儿，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我是神偏心一点，我拣选以色列人我会将哪里给他？
放在最好放在那个澳大利亚
最好放在澳洲啊。
因为澳大利亚足够大，
因为澳洲够大，
四面是水，
四面都是水，
完了以后呢又没有敌人 来攻打他，
咁喺嗰度咧就唔会有敌人嚟攻打。
过两千年之后，那个岛上全部都是人。
过两千年之后，这个岛全部都是以色列人。
全部都是以色列人。你说你站在那个地方，三大交汇地，那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四战之地。
但系而家以色列人喺嗰度地方咧，啱喺三个州嘅中间，就系一个俾人围住嘅地方。
围住嘅地方，那四面都是敌人呐、
啊。四面受敌嘅。
哎呀，那真的是不要待的地方啊！
最好唔好喺嗰度。
哎呀，以色列复国非得选回去那个地方，你看打得现在那么厉害。
以色列喺嗰度复国，一路到而家都不断喺度打仗。
但是上帝为什么把他们放在那个地方？
但神点解要将佢哋放喺嗰度咧？
还跟他们说这是应许之地。
仲系话呢个系俾你哋应许之地。
据说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商量让以色列复国。
听讲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佢哋话
让以色列复国。
要以色列复国。
让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那这个当时联合国那个几个那个就是西方列强在一起商量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个地方不太好。
当西方的列强在讨论究竟让以色列在哪里复国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那个地方其实不是那么好的，
就把以色列那个代表叫过来，
叫以色列那个代表来了，
就说 你们就别去那儿了，
就跟他说你们最好都不要去、
对不起哈，这是野史不是正史哈，听一听就好
对不起这个是历史不是讲政治
野史
野史、
不是那个正式的历史
不是正史，野史。
完了以后，那个，后来那个时候，英国的殖民地手里还是一大把的殖民地的。
当时英国仲有好多嘅殖民地方。
他就说，在我的殖民地里边，你挑一块地儿，反正你们这人也不多，给你们就让你们复国去了。
咁我有咁多嘅殖民地，你哋拣一块啦，反正你哋人又唔系咁多。
当时提出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在澳大利亚。
当时提出的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去澳洲那里。
哎，你不要以为我是乱说的，这是
有
根据的。
不要乱说啊。
哎，所以他们说那个地方你看没什么人，澳大利亚很少的人呢，你给你一块地儿，那个地方你就慢慢发展。
因为澳洲那里很少人，给你一块地方，你那里可以很多地方发展。
那以色列人说不，
以色列人说不要，
我们就要这地，
我们是要现在这里的地方，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结果非得要回去，
一定要回来这
里。完了以后呢，但是我们就问为什么上帝把他们放在这个地方。
咁完咗之后，我哋就要问点解神要将佢哋放喺嗰个地方咧？
你知道那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是也是所有的商旅一定要经过的地方。
啊，嗰个而家意思系嗰个地方虽然系话四面会受敌，但系嗰度亦都系所有啲嘅商家会经过嘅一个中心地点。
哎，据说这是不是我说的哈？西方考古学家说的，丝绸之路经过那个地方。
听讲啊，啲西方嘅专家话，丝绸之路咧就经过嗰度嘅。
听说过吗？
啊，冇听讲咁嘅，听讲。
没听说过，圣经里有记载啊。
冇听过啊，因为圣经有咁记载嘅。
约瑟穿了一个彩衣。
约瑟穿住一件彩衣。
那彩衣什么衣？
彩衣咩意思啊？
啊，后来有一个人又看见了一个彩衣。
后来有另外人又见到件彩衣，
把那个彩衣擦着埋在他床底下，
啊，将个彩衣收埋埋在地里。
哎，你说，当然那个彩衣到今天我们肯定找不着。
当然呢件彩衣我哋今日揾唔翻。
哎，但是他们猜测应该丝绸之路那个时候已经到那儿了。
但系呢个有彩衣，可能就系因为佢哋喺呢个丝绸之路所能够引进嚟嘅。
那讲回来，神为什么按他们在那里？
咁所以神点解将佢哋安放喺嗰度呢？
神让他们看见他的荣耀，
神是要让他们看到神的荣耀，
神与他们同在，
神与他们同在，
神赐福给他们，
神赐福给他们。
为什么目的？
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让他们把神的名传遍四方，
就是要他们将神的名去传遍四方。
所以神让他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神又赐福给他们，为了什么目的？
所以神将他的子民从各个异地招聚在那里是有他的目的的。
所以那个目的就是让神的名传遍四方。
这个目的就是让神的名传遍四方。
那弟兄姐妹今天住在这个坐在这个也是神的殿中。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都坐在神的殿中。
哎，其实你们这个教堂不错的。
其实你这个教堂都不错的。
哎，真的挺棒，旁边有很多的活动的场地啊，又有厨房，又有前边啊，虽然停车场差了一点。
你教会其实都不错的，有很多地方聚会，有厨房啊，不过稍微差一点就没停车场。
但是你们这个地方其实很好的嘞。
但其实你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
哎，那这个一般我去教会的时候，我经常听见弟兄姐妹说，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凑在一起特别像一家人。
好多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说，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坐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觉得是一家人。
那一家人就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就彼此相爱，亲亲热热。
家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彼此相爱，大家好开心。
好不好？
好不好呢？
好。
好。
没有什么不好的。
没说不好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
但有个问题的，
你知道你要一谈我们是一家人，那外边呢？
当你一说我们是一家人的时候，那外面那些人呢？
外边的人就不是我们家人。
外面的人就不是我们家人了，
那叫外人，
叫外人。
所以我们一家人彼此亲热，
我们一家人彼此亲热。
外边的人跟我没关，
外面那些人就跟我没什么关的。
那就是说神的子民忘只有聚集，忘记了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说神的子民只记得聚集，却忘记了另外一个目的。
那个目的就是把神的名传遍四方。
这个目的就是将神的名传遍四方。
现在教会华人教会尤其很典型，很愿意支持宣教机构。
今日嘅华人教会都几典型嘅，就系好中意支持一啲宣教机构，
但是很少思考，
但好少去思考，
我们怎么在周围传福音？
我哋点样喺周围传福音？
其实这个，在这个，我们就说说美国 我也说一说亚洲。
我哋一出人住喺美国，不过我都讲过喺亚洲。
因为说美国的时候就直接说你们，有点不太好意思。
当我讲美国的时候，大家觉得我哋直接好似讲紧你咁，唔系叫意思讲。
我这是做客人，就一天到晚带有责备的信息，不太好意思。
我作为客人呢，就唔想一日到晚系带住一啲有责备嘅信息。
那这个我最近刚刚从大陆回来。
我最近啱从中国大陆翻嚟。
哦，不应该叫大陆，叫从亚洲回来。
我唔应该咁讲，应该话我从亚洲翻嚟。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事非常的低调。
因为我哋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做嘢系好低调嘅。
不愿意让全世界都知道。
唔系好想全世界都知道。
那都知道了，我们就不用去了。
因为如果都知道，我哋就唔使去啦。
那个，我们都知道亚洲的教会，我们就用亚洲哈，你们知道就可以了哈。
我哋就讲话喺亚洲嘅教会，大家知道就得啦。
那亚洲教会非常蓬勃发展。
亚洲教育非常
的发展非常蓬勃，
非常嘅蓬勃咁样发展嘅，
发展非常好，
非常好，
发展非常好以后呢，那我们在那边，在亚洲呢有两个分校，
我哋喺亚洲就有两个分校，
训练那边的传道人，
训练呢啲传道人，
那个前一段时间呢，政治环境非常的好，
以前有一段时间政治环境非常好，
他们也租一个大地方。
就租咗好大嘅地方，
就像你们这样，
好似大家呢度咁样。
完了，教会里边呢，可不是你们这么点人，他那是几百个人一块聚会。
佢哋嗰度咧可以几百人一齐喺度聚会嘅。
那个椅子没那么大，
啲凳冇咁大。
椅子都很小的，
呢个凳都好细嘅。
小的意思就是让多坐一点人。
细意思就可以俾多啲人坐埋一齐。
所以挤一挤的，
逼一逼。
所以那个教会人很多。
教会里面好多人，
很多人，很多人呢。那教会呢，开始比较就走向正规化。
咁嘅时候，教会就走向比较正规化啦。
正规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开始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
正规化咩意思呢？就开始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
主日的时候呢，也不需要那么多讲员，好几百个人凑在一起，完了最后一个讲员就行了。
就主日嘅时候就唔需要话好多人一齐做讲员，只要一个讲员就够啦。
那教会一旦正正规划呢，你看带诗的也有了，钢琴也有了，什么东西都有了，那扩音器也都有了。
当教会一切正规化嘅时候，司琴带歌乜嘢嘅服侍岗位都有人做啦。
但是教会一旦正规化，后来很快发现问题。
但当教会一正规化之后，就发现有问题啦。
问题还很严重嘅，
仲系几严重嘅问题。
有一次。
有一次，
这是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呢，完了以后呢，我也去到那边，给他们上课。
我系去到佢哋当中，同佢哋上堂。
上课刚一下飞机，他们就接我，接我在飞机的路上就跟我说。
一落飞机，佢哋就去接我。咁而一路上行嘅时候，
今天是我们同工所有教会很多教会的同工一起有一个两个月一次的什么同工开会。
今日咧系我哋呢度好多个教会嘅同工每两个月一次嘅开会。
那个开会呢？那我说有多少人？差不多一百人。
我问有几多人啊？我差唔多一百人。
那一百人跟我说干什么？
咁一百人同我
跟我讲干什么？
点解同我讲？
那个跟我讲的意思，他们就说，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立刻送你去，给他们有一个信息的劝勉。
就意思就话我而家即刻要送你去到呢一个嘅会嗰度，要你同我哋讲啲嘢。
我说哪有这样的？下了飞机还这个脑子还没晕过来呢，完了结果就立刻要讲。
点会？我就话点解会有咁嘅情形？我坐飞机坐到晕陀陀，即系落机你又叫我要讲到。
所以那就讲呗。
咁我好啦，咁我讲啦。
那我说你要让我讲什么？
咁你想我讲乜嘢咧？
他说随便讲。
可以随便讲。
那我就讲好听的还是不好听的。
咁我就话你想我讲啲好听嘅定唔好听嘅？
当然就讲一些鼓励的信息。
当然要讲啲鼓励嘅信息啦。
其实我对那边的亚洲的教会的这个观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其实我对亚洲嗰度嘅教会观察咗一段时间噶啦。
我也有很深的感触。
我有好深嘅感触。
完了我就跟他们分享。
咁我同弟兄姊妹分享。
分享完了最后。
分享之后。
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事。
咁我同佢讲一件事。
我说你们知道吗？
我就话你知唔知啊？
美国走了三百年 时间的路，就是美国教会走了300年的路。
啊，知唔知美国嘅教会行咗300年嘅路？
你们30年就走完了？
你哋行30年就行完啦？
什么意思？
咩意思啊？
美国300年，
美国300年，
经历了300年前的大复兴，
经历过喺300年前有大复兴，
很多出名的讲员传道人起来，
好多出名嘅传道人讲员起嚟，
带领美国有一个大的复兴，
带领美国有一个大嘅复兴。
但是经过300年以后，慢慢的衰落。
但经过300年之后咧，就慢慢衰落啦。
到今天，美国的衰落是非常严重的。
到今日，美国嘅衰落系非常严重嘅。
疫情之后，所有美国的教会都少了一半人。
疫情之后，所有美国嘅教会人数都少咗一半。
疫情之后，几乎所有的美国神学院都在缩编，就是萎缩。
疫情之后，几乎所有美国嘅神学院都喺度萎缩紧。
啊，好多美国的教会关门，
好多美国嘅教会关门，
因为没有人了，
因为冇人嚟啦。
美国好几间的神学院宣布关门。
美国有好几间神学院亦都宣布要关门，
这就是今天美国的现象。
呢个就系今日美国嘅现象。
但是这个现象走了多少年？300年。
呢个现象喺美国系经过咗300年。
中国呢？
中国呢？
不是中国，亚洲呢？
亚洲呢？亚洲呢？
30年走完了。
就30年就经历过呢啲情况啦。
那个发展的时候，哇！飞速的往上发展，
开始嘅时候飞快速嘅发展，
那个就跟中国的经济一样，呼一下就起来了，
跟经济一样非常嘅快嘅发展起嚟。
但是我就很快的就看到教会里面有年轻人，
但系好快又见到喺教会里边冇咗年轻人。
我是说年轻人哪去了？
我问年轻人去到边度啊？
哦，那些 youth 就是那个中学生啊，都去考大学去了。
嗰啲中学生都去咗考大学。
哦，那我说大学生呢？
咁我问啲大学生啦。
大学生没了，
都冇啊，
没了。
冇
啊。我说大学生团契呢？
咁大学生团契呢？
他说我们大学生团契已经不传福音了。
我哋大学生团契已经唔传福音噶啦。
我什么意思？不传福音了？
咩意思咧？唔传福音？
哦，他说不用传福音，
系嘛？唔使传福音。
哦，我们就到大学里边去寻找失落的羊。
我哋去大学嗰度寻找一啲失落嘅羊。
啊，听明白了吗？
大家听唔听明白？
啊，就是从小长在教会，但是一到高中，一到大学就没了。
就系嗰啲从
那些羊，
从小喺教会嘅圈子里边长大，一入到高中，入到大学，佢哋就流失啦。
寻找失落的羊，
就寻找失落嘅羊。
已经是这样的。
情况就系咁样。
30年的时间就已经这样。
30年就已经系咁样。
我到教会里的时候一看，哇！全是40岁以上的。
我去到教会一睇，哇，全部都系40岁以上嘅。
40岁以下没有。
40岁以下冇啊。
哎呦，我说这个教会真糟糕，30年就已经这样了，那这后边怎么办呢？
我教会咁弊啊，30年就已经咁样，咁再落去点办呢？
这是几年前。
呢个几年前。
哎，没想到后来疫情。
唔谂到后来疫情又发生。
疫情发生了以后，结果呢？政府开始强力管制。
一强烈疫情开始嘅时候就有强烈嘅管制。
那个这种几百人的聚会不可以，
有几百人嘅聚会唔可以噶啦。
完了，结果大家是线上聚会，
一定要喺线上边嚟聚会。
线上聚会也不可以，
连线上聚会都唔得。
那怎么办？
咁点办啊？
又回到原形，家庭教会。
咁又翻返原形啦，就系家庭教会，
分散在很多的家庭。
就分了好多个家庭
啊！不对，就突然间他们发现，原来一个传道人就够了。
突然间有咁嘅情形发生，咁就一个传道人就够了。
那现在怎么样？
咁而家点咧？
很多传道人，
而家好多传道人，咁做乜嘢咧？啲传道人。
所以完了以后呢，我这一次去的时候，才突然间发现，神兴起了很多年轻的传道人。
今次我翻去就发觉神原来兴起咗好多年轻嘅传道人。
为什么兴起很多年轻传道人？
为什么要兴起很多年轻的传道人呢？
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年轻人。
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需要年轻的传道人陪伴他。
年轻人是需要年轻的传道人去陪伴他们。
那为什么年轻人突然间又进到教会呢？
为什么年轻人突然间会入到教会呢？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以前的年轻人。
因为现在年轻人不像以前的年轻人。
现在年轻人就是迷茫。
现在的年轻人很迷茫。
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不知道为什么来活。
所以他们现在重新在神的话语里面寻找力量。
所以年轻人现在从今重新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去找力量。
所以后来教会虽然分散，但是教会开始蓬勃发展。
所以教会虽然后来是分散，但是是重新的蓬勃起来。
哎呀，讲到这儿先停下来，差不多我们要吃饭了。
讲到呢度啊，时间差唔多啦，要食饭啦。
那我们就想想我们教会。
咁我哋谂下我哋教会。
美国教会现在就是放眼一望，有三十岁的吗？
我哋今日喺美国教会，我哋放眼睇睇，我哋当中有三十岁嘅吗？
很少。
好少。
几乎没有。
几乎冇。
有的时候，神给的苦难，不要抱怨。
很多时候神给这个苦难大家不要抱怨，
有些时候神给的一些苦难一些逼迫反而是一种的祝福。
很多时候神给一些苦难一些逼迫是一些祝福来的。
那里的年轻人他们渴慕追求信仰，渴慕怎么样去服侍神。
在那里的年轻人他们渴慕追求信仰，渴慕去来到侍奉神。
但是今天在我们自由的非常平静的社会国家，反而年轻人远离神。
但在我们今天这个很平静很平稳的国家里面的年轻人反而是离开神。
但是你说哦，你不说这样反正又不是我的事，那我就不用管了。
你说反正这个都不关我事，我不用管了。
我走到任何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就鼓励弟兄姐妹。
我每会去到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都会这样鼓励弟兄姐妹。
你不能够说我已经退休了，
不可以说哎，我已经退休了，
就交给年轻一代的来服侍吧，
就让年轻一代来服侍吧。
对不起，教会没有年轻一代了。
对不起，教会已经没有年轻一代
了。除非你能找到年轻的一代，完了你就可以交给他。
除非你可以找到年轻一代，那你就可以去休息。
如果我们不愿意站起来服侍神，
如果我们不愿意站起来服侍神，
让神的名传遍四方，
让神的名传遍四方，
我们的教会终有一天就像圣经里所讲的，神的荣耀要离开。
我们的教会终会有一天就好像圣经所讲的，神的荣耀要离开。
当然我们教会里面对很多的问题，
当然教会会面对很多的问题，
但是任何问题我们先定着一个大方向，我们就排除一切的困难往前走。
但无论有什么问题都好，我们一定要定了一个大方向，然后就可以一心就向着这个方向走。
求主祝福我们。
求主祝福我们。
虽然我们教会有艰难，
虽然我们教会有艰难，
没有牧师，
没牧师，
好像弟兄姐妹也不多，
好像弟兄姐妹不是很多，
做年轻人的工作看不到什么果效，
做年轻人的工作好像不是见到果效。
但是不要忘记，
但不要忘记，
神召聚我们不只是让我们像一家人，
神召聚我们不单止要我们好像一家人，
让我们这个家彰显神的荣耀，
让我们这个家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让神的名在这个地方周围的地方得到高举，
让神的名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被高举，
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起
来
敬拜。
真的主，我
来
到你的面前，
主啊，就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
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
主也祈求你给我们一颗服侍你的心。
主啊，给我们有一颗服侍你的心，
用颗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用我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你在过往的日子祝福我们，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愿我们往后的日子能够得到你很多的恩典，
让我们有这个感谢的心来好好的服侍你。
让我们能够有感谢的心好来服侍你，
让你的名借着我们的服侍得荣耀，
愿你的名藉着我们的服侍得到荣耀，
亲自祝福我们，
求你亲自祝福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